根据刚刚披露出来的消息，现年71岁的香港居民陈荣元先生一年多前在缅甸探亲，得知江泽民即将到访，陈先生于2001年12月12日在通往机场的路上打开了一个书写着真善忍字样的小型横幅，随即遭到了缅甸警方的逮捕。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压力下，在没有律师及家人陪同的情况下，2002年1月31日，陈先生被缅甸军人当局秘密重判入狱七年，至今已被关押超过一年。这是江泽民集团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海外的又一具体案例，而缅甸当局屈服于中方压力，不惜对70岁老人重判入狱，震惊了国际社会。日前，我们就此事采访了香港法轮大法佛学会的发言人徐女士。
我们香港学员听说陈先生在缅甸被抓并且被秘密判刑，都感到非常震惊，因为陈先生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位老人，而且他曾经又是在仰光大学毕业，在大陆也做过许多缅文的翻译，也为中缅的友谊做出很多贡献。那么他这次是作为一个法轮功学员，在仰光街头很和平的表达他的意愿，居然因为这个就被秘密逮捕，然后就被判了长达七年的徒刑，我们都觉得是非常违背常理的，也严重侵犯了陈先生的人权。那么在这件事里面，我们也可以明显的看到呢，其实将他抓起来判刑并不是缅甸政府的本意，他们是受到了来自中国大使馆的压力。从陈先生被捕一直到现在，中国大使馆是非常多的介入了这件事情，也使陈先生的家人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香港学员呢，作为陈先生的家乡的人呢，我们也向特首董建华递交了呼吁信，也呼吁他能够保障在海外的香港永久居民的权利。
到现在为止，香港政府有没有就陈荣元先生这个案子表示任何的态度呢？
目前还没有。从我们以前的一些经历知道呢，在这些方面是非常需要大众的关心和支持，因为这里边还牵扯到中国政府的一些压力，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件事情上，香港政府能够真正的以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和自由为重。香港其实还有另外三位学员，由于大陆政府的对法轮功不公正的态度与行为，使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我在这方面呢，就香港政府呢在慢慢的开始介入，所以我们也希望在陈老先生这个案例上面，他们也能够做出同样的行动。
大赦国际呢，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派代表访问缅甸哈。那么我想香港的学员面对着陈荣元先生这样的案子，对于大赦国际有没有什么希望呢？
我们呢就是几个星期前就与大赦国开始了自己的联系，那么他们已经表示呢，会在最近的一次和缅方谈人权问题的时候会提出这个案例。我想缅甸呢是和中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想表达的就是，其实一个真正的一个友谊呢，是不会因为就是坚持正义而受到伤害。那么我们也缅甸政府能够遵循他们自己的在外交方面的政策，希望能够通过大使国际的介入呢，使缅甸政府明白这是一个人权的问题，是有关于人的一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大使国际和他们的交涉，缅甸政府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能够立即无条件的释放陈荣元先生。
连日来，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致电致函缅甸首相、外交部长及驻外大使，要求立即释放陈荣元先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正在多伦多中领馆门前为您做现场报道。在28日的上午10点钟呢，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江帆先生呢，代表全球营救委员会加拿大分部，就陈荣元先生在缅甸被判刑一事呢，向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事处呢递交了一封请愿信。
今天上午10点，我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事处主任，我们向他简单描述了一下这个陈先生在缅甸被抓的经过。他表示他将会把这封信和整个我们所递交的材料如实转交给香港政府。
除了向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事处的联络之外，就陈荣元先生的事情，全球营救委员会还有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是不是还向其他的政府机构提出了呼吁呢？
我们首先向缅甸驻加拿大的一个大使馆递交了一封请愿信，我们现在准备约见他本人，同时我们向缅甸外交部、向那个加拿大外交部，还向大赦国际组织等等，我们同时还向一些人权组织提出一个呼吁，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帮助我们营救陈先生尽早出来。
一月的多伦多天寒地冻，然而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还是驱车从 很远的地方赶到了位于市中心的中国领事馆门前进行和平请愿。我们看见两位年轻的法轮功学员举着一块写有立即无罪释放71岁老人陈荣元先生的展板，站在领馆门前的路边。在请愿的行列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就是加拿大法轮功的发言人顾思颖女士。就香港法轮功学员71岁的陈荣元先生在缅甸被缅甸政府逮捕并被判了7年徒刑这一事情呢，我想请问一下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有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自从99年江泽民开始全力在中国大陆镇压法轮功以来呢，他们也不断地在向海外各个国家散发这种污蔑的宣传资料，同时压迫各国的政府呢对于海外的法轮功的支持呢进行抵制。包括在加拿大，他们向加拿大的各级政府官员散发了大量的污蔑法轮功的资料。他的目的呢，不过就是说，因为他做的不正，所以呢，他就害怕他的这种行为受到国际社会舆论的压力，那么他就要掩藏他的这种不当的行为。但是呢，国际社会通过3年来对于法轮功的了解和观察呢，他们越来越了解法轮功是怎么样的一个团体，他们更多的了解到法轮功这一个信仰真善忍的团体呢是非常和平的，他们只是在呼吁停止这场镇压，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诉求。因此呢，在国际社会包括加拿大政府都给予法轮功很大的支持，而且呢公开的反对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那么陈荣元先生是一位70岁的老人，只是打了一个小小的真善忍的横幅就受到如此重的判刑，那么也说明呢中国大使馆给当地的政府与很大的压力。那我们认为呢，这一种把在国内这种已经是非常残酷的迫害又扩散到海外去毒害海外各个政府，是一个必须制止的行为。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各国的政府都能够起来反对这样的迫害行为，制止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迫害，那么能够尽快的使陈先生自由的回到香港。
根据现在海外法轮功学员掌握的情况，这是第几起江泽民政府通过向第三国政府施压来破坏法轮功的案例呢？
据我们目前了解呢，这是第三起。去年呢，在柬埔寨有2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但是呢，柬埔寨政府受到中国大使馆的强力压力下呢，竟然违反联合国的规定，强行将他们反遣回大陆，那么他们很快在大陆又受到拘捕和迫害。这件事情引起了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社会的震惊，而且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另外一起呢，就是发生在目前在加拿大的一个学员，叫做王玉芝。王玉芝女士去年11月从中国大陆辗转到阿联酋以后，因为发放法轮功的资料去向当地的中国人讲清真相，而被当地的那个警察被捕，也是呢因为中领馆的强大的压力。当然，加拿大政府很快把她营救到加拿大来。这起例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中国政府通过驻外的领事馆对法轮功进行海外的继续的迫害。
那么我们知道陈荣元先生他一位香港居民，他现在呢被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之外的缅甸军政府的监狱关押，香港政府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态度吗？
在香港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向香港政府进行了呼吁。在加拿大呢，全球营救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加拿大分部也刚刚向香港驻多伦多的经贸办事处的管理人员也上交了我们递给香港政府的一封呼吁信，要求香港政府呢能够尽快的帮助他自己的居民能够自由的返回香港。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政府的任何正式的答复。
3年多以来，江泽民集团不仅是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的中国大陆境内对法轮功极尽血腥镇压之能事，而且置国际舆论于不顾，将迫害的势力延伸到了邻国老挝和缅甸，远至中东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对于这样的做法，普通的香港人又会怎么看呢？
这件事情我知道以后觉得很震惊。我是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长大，土生土长，我当然对香港事情非常关心。那当我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惊，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71岁的老人身上，我是觉得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可是这样子却被关押七年，香港政府当然有责任，他是太有责任了。不然的话，香港的居民到外地旅行或是去探亲，怎么可能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呢？我觉得香港政府跟香港的市民都应该非常关心这件事情，因为今天能发生在这位老伯身上，那将来来讲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从香港97年回归于中国大陆之后呢，香港的管理政策呢有了很大的变化。前不久呢，香港政府曾经就修改23条立法的事情呢向市民有咨询。发生了陈荣源先生的事情之后，那么香港市民对于23条看法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我觉得23条本身对香港市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威胁，因为23条里面要是处理的不好，或是他们政府一意的要执行的话，将来发生在缅甸的事情可能就发生在香港。23条呢，当然我是非常反对的，因为它跟我完全有关系。23条里面有很多项都讲了，它不光是住在香港的居民，也是住在海外的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证的这些人。那它很多的定义非常含糊不清。我来自香港，那这次看到这件事情，我就在想，香港政府见死不救。可是还有一点是更加恐怖的，要是23条实行以后，在缅甸这件事情绝对有可能在香港重演，就在香港本土。所以我觉得市民现在来讲，最主要的就是要支持这位老伯伯，要政府做一点事情，借这件事情密切的监管23条的发展，23条根本不应该存在。
香港市民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截止到我们发稿为止，香港政府就陈荣源先生被判7年重刑，并已被关押长达1年多之久，这一事实呢，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许多人认为，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失去保护自己居民权益的能力。最近，香港政府在中国高层的强压下，不顾香港多数居民和国际社会的同声反对，强制推进23条立法，更使人们担心香港人民的未来。